弟兄姊妹平安。在同我们当中一段再出去，我们现在一起低头，再一次去到神面前祷告。亲天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定义是要我们得平安，蒙你的保守，因为我们的身份就是你的儿女。有哪个做父亲的不爱儿女呢？所以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美好的意念，因着这一份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原本都是罪人，都是悖逆的，不认识你的，然后你因着你的大爱寻找我们，寻找到我们之后，又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工作，叫我们更加认识你，行在你旨意的当中，就是最大的福气。多谢你，赞美你。我们这班人可以承受这个恩典，我们感到不配，所以我用一个感恩的心，用一个敬畏你的心，今日以后的日子都是一样，来到学习爱你，跟随你。我再一次见到吴先生，他出了院之后在家里休养，求你继续的去叫他的复原可以很迅速。主，我们知道下个星期都有些弟兄姊妹出外旅行，帮助他们在旅途上有平安，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或吃或喝，一切都可以荣耀神。我们今天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真理，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怜悯我们的软弱。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配合今年的主题。主题是什么啊？今年打开你的秩序表，每个礼拜都登出来的，就离开信仰开端，努力迈向成熟。很多刚刚信主的都喜欢问一些这样的问题，譬如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怎样才找到神的旨意？如果我行差踏错，行了一些不是神的旨意，那神会不会罚我呢？对神的旨意缺乏一些认识，很多时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些带来不必要的恐惧和焦虑。他们都会问一些问题，相信的很多时就是哪些做得呢，哪些不做得呢？因为他对圣经未曾掌握，那就忽略了神旨意的大概，以为做错了就万劫不复了。但亦都有些信了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同样问这个问题，对于神的旨意好像一嚿云咁。所以从今日起一路一年几篇的讲道，我想同大家提睇寻求神的旨意，帮助大家可以实际地应用在生活当中的真理。等等，可以找得着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实在一个兴奋的情来的，相信都会藉此来到祝福你。为什么有出有入的声音？寻求神的旨意是涉及很多不同属灵的操练，譬如读经、祈祷、灵修和信徒的相交。听上来好像 很复杂，其实不相信大家这些这样的操练是掌握到之后可以认识到神的旨意是怎样。另外一方面，我们都要小心，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但其实衡量我们是否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呢，主要两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两节圣经，一个就是我们是否越来越似耶稣，第二呢，是否在生命里面结出一些属灵的果子来到荣耀。讲一个故事，在2001年的5月呢，是有一组的男士都是对于个寻求神的旨意有些渴求。这班男士都是30几、40几岁的中年男士，他们都面对这个所谓叫中年危机，发觉肚腩就越来越大，头发就越来越少，他大部分的侍奉呢去到一个的瓶颈，觉得呢是事业都是不可以更上一层楼了，教会的侍奉也都没什么大的进展，儿女开始离巢。他们都问一个这样的问题，人生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下半生可不可以更加精彩呢？他们都听过不少的讲道，可能牧师讲到下半句讲上半句下半句讲什么呢，他们都可以预测得出来的，是不是？ 有冇人系咁样噶？咁有啲人上咗好多年嘅主学，甚至咧系自己又教紧主学添。咁当时咧有一本书咧系叫做《人生下半场》，中文翻译英文 Half Time。咁留意个小题目咧，叫做 Moving from Success to Significance， 即系话咧我哋上半场嘅人生咧系寻找成功，下半场好多人生成功达到某一个程度，要寻找生命嘅意义。呢、这个作者 Bob Buford 一次中的讲出男人当时嘅心中嘅渴求，亦都同时提供一啲嘅出路。咁我就将教会里面呢啲嘅寻找神旨意下半场做乜嘅咧，就组织起嚟咧，就一齐啊读呢本书，然后咧就举办咗个周末嘅退休会，一齐喺嗰度祷告、分享查经同埋聆听讲员嘅信息，佢哋都感到受惠。咁到第二年2002年咧，仲要求添食，就叫埋啲太太嚟。其实更加正確咧，就唔系佢叫埋啲太太嚟，系嗰啲太太发觉咧，哇！呢班丈夫发生咩事咧？有咁嘅改变，于是佢哋要求就再嚟多次，希望可以同佢哋个丈夫两人同心同行。只个中年啊，并唔系一个嘅危机，乃可以开始一个更精彩下半场人生嘅一个嘅契机。当中有大半，有大约一半嘅人咧，系积极开始生活、职业、接受训练，装备自己喺人生下半场揾到自己侍奉嘅方向，重新喺神面前委身，以至喺神嘅角度里边有个更大嘅贡献。另一半咧，继续佢哋嘅职业。嗱，我咁讲咧，唔系话咧一定要业上服侍神先至系啊，先至系算数，先至有意思，唔系嘅。神可以喺叫呼召我哋喺我哋嘅职业当中，同样可以服侍佢、服侍人。有一个牧师讲啊 ，Paul Shepherd 话咧 ，vocation is what you are paid to do，calling is what you are made to do。即系话咧，你职业咧就系人哋俾钱你吓，俾钱你做嘅，但系神俾你嘅召命咧系佢人所以去做嘅。呢两样嘢，职业同埋召命咧，系可以系相同嘅喺一啲人嘅身上。但是相同的点呢，就是无论职业照明是不是一样或者不是一样呢，就是如果我们找到神的旨意又行在其中呢，这个是最喜乐的事情。当天参加这个退休会有好几位男士今天都坐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今天讲到大致上是根据当日我们查经一段的经文，我们找到看看这段经文里面点样查考神嘅旨，寻求神嘅旨意，乜嘢系神嘅旨意？但系未讲点样同埋乜嘢系神嘅旨意。我哋首先有两个我叫大前提，大前提呢个 basic premise 有两点。神嘅旨意，首先咧系效法他。刚才读嗰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罗马啊，对唔住，和合本咧，因为通常念咧。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未有新译本，所以念的多数都是大部分念圣经那些都是念和合本，这个是和合本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哪个念过的？不念过都已经听过很多次的了。但这些节圣经的忠义为什么呢？因为呢万事都互相效力，神他伟大的神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哇，得益处很好。但是呢圣经就念了一下半节先至讲话俾我听乜嘢系益处，而神嘅意念当中对我哋益处咧，未必系我哋所求嘅益处嘅，未必系嘅。我哋多半所求嘅好多时咧，都好合常理嘅，就系我哋求神俾我哋好啲嘅职业啦，家居环境啦，合神心意嘅病嘅时候得到医治咧，等。唔觉得俾我哋嘅益处唔系一定系呢啲嘢嘅，唔系一啲限于我哋所求嘅。下半节和29至上半节这样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讲到神的旨意，召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是什么？是什么？这个在神眼光中看才是最大的益处，也就是说每一个信他的人身上的旨意，他要落尽功夫在我们有生之年甚至去到永生的当中，去培养我们的品格， 去学似佢儿子耶稣基督，佢会用万事互相效力嚟到达成呢个佢喺我哋生命嘅旨意。我人生短短几十年咧，真系神喺度用密集训练，可以讲得，希望我哋将来去到天家嘅时候，佢希望喺天家里边咧，都有啲成熟嘅子女喺嗰度，同佢一齐同享永恒嘅，享受佢嘅荣耀嘅。神唔系太想一啲唔系太成熟嘅儿女喺当中吓，你可唔可以想象天家有嗰度嘅 baby 成日闹咗要吃灵奶，要换熟灵嘅尿布，有冇啊？如果系咁嘅天家都唔系太过好玩嘅啦，系咪啊？你可唔可以想象你隔篱一个咧系得闲诶耐唔耐又喊下咁啊，要帮我换下啲熟灵嘅尿布咧咁样？虽然呢啲唔系我哋所求嘅嘢，即系效法佢儿子嘅模样，但系我哋要相信神嘅旨意喺我哋每个人身上系美嘅，系善嘅，系对我哋好嘅，对我哋有益处嘅，系最大嘅益处。唔系一定我哋时时所求嘅，虽然我哋都求嘅，神会按着佢恩典、佢嘅慈悲怜悯赐俾过我哋，但系除非佢认为佢俾呢啲嘢咧对你有益处咧。佢益处系效法佢儿子耶稣咧，佢就会俾你。例如，我哋想求一份工作，有更好嘅住一个更好嘅社区，好唔好啊？我个个都觉得好啦，系咪？会唔会咁求啊？当然都会咁样求。但系你咁样求嘅时候咧，我哋要需要心里边有个心态。我咁求嘅时候，会唔会神俾咗家像基督咧？好似按住神嘅心意。我哋生日嘅时候咧，就会更加慷慨嘅去，更加有爱心去帮助有需要嘅人。我好啲嘅家居环境可以帮助其他嘅人爱你。呢啲系神会用一切嘅心嘅力量，叫万事互相效力，为咗就叫我哋建立我哋身上面呢个基督嘅品格。呢个系佢专长，系佢旨意必定会好热心成就嘅。你相唔相信？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喺呢个明白到呢个大前提嘅第一点。咁第二点系乜嘢？大前提嘅第二点咧，就系另外一节啦。一切为咗要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嗰度话，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作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包括晒所有嘢啦。啊，中国人最中意吃啊嘛，喝啊嘛。咁就有唔够，我仲有或作什么，仲要一切。啊，讲国语人就话。吃喝拉撒含饱包含晒里面，一切都要为荣耀神的而行。这个目的听下去照的就表面上就不是很 exciting 的，我为神而行，荣耀祂都应该的。那神呢，我们这样看下，是不是因为祂有一个很大的自我呢，有很大的 ego 呢？英文说不是的，原来我们了解这个圣经应该是这样了解的，话俾我哋听咧，荣耀佢嘅嘢咧，原来可以我哋有份参与嘅。我哋竟然喺可以喺我哋吃啊喝啊日常生活里边咧，我哋顺住佢旨意嘅时候咧，竟然可以荣耀佢。喺当中呢、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俾佢俾我哋嘅爱同埋福气，荣耀神同埋我哋系可以享受佢俾我哋福气，系一个前臂嘅两边。冇冲突嘅当中，我哋所有嘅生活行为可以荣耀神，亦都可以藉此得着佢俾我哋嘅福气。最大嘅福气就系学似佢儿子耶稣。谂清楚啦，呢个大前提嘅两点，我哋明白呢两点嘅时候，我哋就可以更加清楚睇到我哋人生条目，我哋嘅目标呢条路系点样行，点样先至叫喺神嘅旨意喺我哋身上揾到。人生的大方向我们可以确定得清楚一点。所以呢，按住这两个大前提，我们跟着会看神的旨意是 有要行的时候呢，要找到呢，是要明白有个先决条件。那这个先决条件，我想用一个负面的例子和一个正面的例子跟大家看。我们看旧约两个人物，扫罗和大卫，大家都熟悉的。在他们的旨意的过程中，有啲咩做对嘅，有啲咩做错嘅，做点样去大大影响佢生命失去咗 神的福气，做错对的时候怎样得到神的祝福和生命的智慧。先决条件就是在神已经显明了的旨意上面绝对信服和遵守。先看一个负面的例子，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那时上的时候的环境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真是七国那么乱的，这国家打来打去的。以色列当时这个国家呢，他都有他的敌人经常来侵犯他的，当中非利士人是经常来侵犯那个。我们这段圣经，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的时候，扫罗当时做皇帝做了两年。还有一个背景大家要明白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很奇特的，他们的政制呢不是好像他们旁边的国家那样，我们叫做神治的一个 theocracy， 不是 democracy。神治呢，如果用今天的例子，他是压的权的，撒母耳下。那扫罗虽然做皇帝呢，只不过呢是有今天的例子，是有行政的权，立法司法行政。扫罗就是执行政务，但是呢撒母耳的权柄在他之上显然是更加大。首先是撒母耳去领受神的旨意去高扫罗做皇帝的，是不是？那在十看到这句的圣经说，你当跟扫罗说，你当我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这个做先知的可以吩咐的王，到了先等等七日，我先要嚟。咁咧，我嚟到就会献祭，好清楚嘅，好直接嘅呢、这个先知撒母耳将神嘅心意传达俾佢。好啦，去到第十三章，发生咩事呢？第一节，扫罗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做了以色列王，应该系两年啦。有啲系唔同嘅译本，有啲两年，有啲系四十二年，冇可能嘅四十二年两年。他从以色列人中为自己选择了三千人，非利士人聚集起来要与以色列人交战，他们有战车三千辆，骑兵六千人，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上来在伯亚文东边的密末安营。以色列人看见自己情况危急，处境困迫，众人就藏在山洞岩穴地洞里和地坑之中，但是扫罗仍然留在吉甲跟随他的人，众人都恐惧战惊。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要七天，但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众人就离开扫罗散去了，他就献上燔祭。在这件事情之前，扫罗其实神给他打过一次仗，并且是一个大大的胜仗，所以可以想象扫罗当时的心情是有少少骄傲，高估自己一些的权力和智慧，并且外在的情况是怎样，情况是非利士大境，人数是他自己的人数的十二倍，刚才读了一段圣经说惊到匿埋，匿埋，可以睇到当时嘅人心惶惶，并且士气好低嘅，想走人嘅啲人。咁啊，呢度话第八节咗撒母耳七日啦，照佢等够啦吓，可能朝头等到中午，我唔知道。但系喺呢个时候，佢犯咗个致命嘅错误，佢以为等咗七日咧已经仁至义尽啦，并且打仗啊要等时机噶嘛，佢犯咗个致命错误。第九节，他自己走去献祭，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表面上看起上来合不合理啊？里面的心态对个环境按人的是合理的，再加上这个不是什么东西啊，他去献祭而已，都告诉我们是寻求神在他们打仗的时候给他恩典，你和我都会做的。但是在这件事情方面呢，竟然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犯了一个普遍地犯明误，没有听到撒母耳跟他所说。我们看他犯个错误，就是常规将这个常规逻辑放在神的旨意之上的一个错误。 我们看看他怎样做这个决定。十一节，因为我看见众民都离开我散去了，你又没有照定所定的日子来到，非利士人正在密末聚集起来。外面的我又见到什么东西？十二节，我心里想，是我心里 reason 在思维，非利士人来攻打，我还没有向耶和华求恩，必然的行动亏的想法逻辑逻辑，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上了。这几个一连串的行动都是我想在想，虽然撒母耳之前曾经明显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要等到我来才可以，怎会使我们个都觉得会合理的，是不是？是我们今天叫做 politically correct， 政治对确的正确的。撒母耳未来嘛，打仗了嘛，很紧迫的时间，为什么不可以做呢？但是撒母耳做一个糊涂的事，很聪明啊。十三节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自己子民的领袖，因为你没有谨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哇，好严重，不过告诉他听，你好不行啊，耶和华找到个人，你不做皇帝，不是做得很久，不是立刻下来，不是这样，耶和华都是有恩典的。这个扫罗在这里的行为是怎样？愚蠢的，失去了皇位将来就快，他的人要离开他，选择他的侍奉统治权，还有迟些圣经告诉我，这个是最大的损失。神离开他的时候，就不再可以在身上去冒造他，带领他，他会失去这个福气，比他打胜仗或者打败仗更加严格。公不公要罚得这么重啊？我们或者都会的，因为可能我们里面都害怕，我一扫罗做件这样的事，我都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呢？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会不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呢？会不会这样想啊？我们以为他行动合理，按住自己的思维理性去做，但是公然的明知不可而为而为之的。但是其实他所做错的地方是什么呢？是没有听到耶和华神直接吩咐他，他的顶头上司话到给你听，不可以做的你去做，这是一个悖逆的行为。无论我们自己的思维理性有时很多时候是多么合理，外在的环境都不可以公然的明显的违反神已经显示了给我们的旨意，这个是对神一个极大的冒犯。解经家 Campbell Morgan 他说，很多时候愚昧和理性伙伴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冒犯了神立刻就有这么大的就永远是不可以翻身呢？我们看看，其实十三章之前呢，以色列人都犯错的，看看这里，十二章那里说呢，你们即是撒母耳和以色列人说的，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撒母耳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大名的缘故，必不丢弃他的子民，因为他喜欢使你们作他的子民。读完这段好不好一点？会安慰一点？即神同我们怎样，对待我们呢？哈特最重要在我们当时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的身份的子民，一样错呢，他就抌开你，永远不理的。是一个子民和他的这个关系的，那个是最重要的。但有个条件的，二十节那里呢，他说不要紧啊， 你可以继续侍奉，只要不要偏离耶和华。神就是一个这样的神，不是因为你犯了一次错就永远抌低，给你再一次机会，再一次机会。但是我们要继续去，不要偏离，继续去行错偏离，不要偏离又行错咩？唔紧要，再翻翻去，神又会接纳翻我哋。扫罗有冇学到呢个功课呢？其实神都俾佢惊，点解呢？因为啱啱上一次献完祭之后呢，跟住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今次呢就唔系非利士人，系亚玛力人，喺第十五章啦，去到第十五章嗰度呢。讲到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这次上次有些事不可以做的，今次撒母耳同扫罗说有些事要做的，打赢仗之后要灭尽他们所有的，很清楚这个指令，是不是？扫罗真的打仗，打完就大大胜利，打低了亚玛力人，连他的王都捉回来。再看下去，扫罗和百姓却连率阿甲，就是这个亚玛力人的王，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族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什么叫上好的牛呢？USDA Prime 不是 Choice， 你切开的时候白色多过红色的。咁啊，即系十无二句灭晒，即系食都冇得食啊！献完祭有得食噶，本来爱惜，唔肯去灭绝，公然嘅违背所讲嘅。咁啊，撒母耳知道咧，就指责佢。十五节嗰度话：，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哇，这个扫罗真是，你看到吗？他自己犯了错呢，就将这个责任呢推了在百姓，他们要不关我事，还要怎样来献祭的，献给谁？你的神啊，撒母耳。神给他一次机会，机会看得很清楚，扫罗这个人在这里给了机会，但是他仍然知道自己犯错之后，用了一个藉口将责任推了在百姓，推埋在撒母耳身上。其实他自己一样，自己何况不喜欢这些上好的牛羊牛族，又爱惜这个亚格王。弟兄姊妹，你估撒母耳已经跟你讲了，这次真的没普遍比。这次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这个罪不是单单不做一样东西或者做一样东西的罪，是直接对命令他做这样之后的神，这个怎么形容？是悖逆。悖逆厌弃和一般未信的人对神的态度是一样，不理神无所谓，神是怎样就怎样，我行我素，悖逆厌弃。弟兄姊妹，所以撒母耳悖逆厌弃神，神都厌弃你，厌弃你做王，好严厉一句说话，绝对信服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呢？你觉得是不是神在这里好像很刻薄，好像很严厉这样呢？我觉得不是的，公然的明知的是神讲了给你听，你都不去做的话，你还讲什么求神的旨意呢？并且一个跟随神服侍神的人呢，在这点上面一定要明白最基本做基本的先决条件，因为在我们跟随他上面，我们神要不断去继续去冒造我们的性情的时候，这个就是神用的方法来的。全心全意跟随神的人对我们给我们的要求，在已经显明的条件上面绝对信服，绝对遵从。我们都听到很多的例子，在国内某个地区服侍神的弟兄姊妹，很多年轻过我们在座当中的，他们要 要承受由父母亲来的压力，服侍受政府的压迫，供养家庭生活需要带来的压力，放弃自己更加好的前途职业，这些选择。如果没有一个绝对服从神已经显明的旨意的心态的话，是很难做得到，很难做得到。这个第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试一下自己心里面对神这个态度，已经讲了什么话听，哪些应该去做，哪些不应该服的心态。扫罗失去了王位之后呢，撒母耳就去高另外一个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大卫。咁我哋喺扫罗大卫呢两人身上睇到佢哋寻求神嘅旨意点样做决定一个好大嘅分别。我哋睇睇一个正面嘅例子，撒母耳记上第23章，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和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在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这个情形跟扫罗所面对一样的敌人一样，都是非利士人，人数很明显对方是厉害一点多一点，所以他们自己 跟大卫的人就怕了。大卫作为一个扫罗底下一个勇士，虽然没有扫罗叫他打，他有这样的责任保家卫国 去跟非利士人打的，但是对方强，自己弱，自己跟起上来。看他这班跟他的人的恐惧呢，在这作者突显了大卫一个很不同的性格，很不一样。跟他人都觉得不应该打没有把握的仗的，逻辑理智上就不要打了，或者回去找扫罗来帮手都不定，这就是他们做决定的依据。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在这个压力底下呢，仍然凡事站稳，寻求明确的带领。他不会因为旁边的人给他什么意见呢，虽然很合逻辑的，很合理的，亦都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神做法永远都不是一样的。在这个 theocracy 神治的体制底下，无论是新约和旧约，不是我们所谓现在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不是一人一票的，永远都是按住神的心意，最终显示出来的原则来到做决定。并且虽然有了明示的原则，仍然有在细节上去求问神的。所以我们再跟着看的时候，大卫怎么做呢？第四节说，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到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一次又一次，虽然不知他以前有些先例，扫罗他自己心里有数，其实扫罗怎样不听神话呢，就神怎样来到去拿着了他的福气。所以大卫很小心在这里凡事细节上求问神，打赢非利士人，得到跟随他的人的拥戴和信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跟随神做事，圣经又说我们信服神跟随神，就神会给我们凡事顺利。但你跟着有什么发生呢？出乎我们意料。有时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以为打个胜仗得胜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属灵上最软弱的时刻，亦都是试炼来到的时刻。跟住睇落去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山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扫罗到而家仲以为神叫佢做紧嘢，神将大卫交在我手里面。咁对于大卫嚟讲呢，个真係哇，啱打完胜仗应该神会赏识下我啦，鼓励下我啦， 但唔系，知道扫罗你要嚟打佢，你估大卫点做咧？应该大家应该知道，估到推测到大卫点做？第九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说：将以弗德拿过来。以弗德系乜嘢咧？今日冇人知道。总之系一个当时我哋寻求神旨意一个工具嚟嘅。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即系佢嘅消息好准确噶。佢其实照常理会点样啊？如果大卫好似扫罗咁按常理，梗系走啦吓。第十一节，基伊拉人啊，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即系问紧神啊。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再一次，大卫在细节上面虽然有常理，有同即是他跟随的人告诉他来紧啊，真的这个消息，大卫都再一次去到神面前寻求神的心意。十二节，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六百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住的地方去。你们看不看到大卫怎样做决定的模式？凡事去到神面前叩问神，每细节每一个决定信靠神。虽然在别人身上听到这个消息很准确，都要去回神面前去求证，不会草率的去做一个决定。这些是我们很容易见到学习到的，凡事叩问神。但我不想你就这样学习凡事叩问神这个行动，这是 mechanic， 这机械性的。因为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凡事叩问神的心态。这个答案是怎样？你不要走在这里，这时候你要想一下了，哇，这个不合常理 的决定，我应不应该还去做呢？会不会危险呢？对于我，对于我跟从我的人。这个凡事求问神是代表一个对神完全信靠，无论神给你的带领是表面上是有什么的危险性，或者需要作出什么的牺牲，你仍然跟着去做的。这个是正式是我们要学的，将生命的主权决定的过程交出来，愿意听神。更加紧要的是不是凡事求问，这个很 mechanical 的一样要做的事。或者你会说啦，大卫寻求神的旨意，他是简单啦，他有以弗德嘛，我没有的。咁然后呢，他又听到神的声音，哎，咪住，呢度边节圣经话俾你听，他听到神的声音有冇啊？冇喎，俾佢祈祷咗。嗱，圣经讲啲嘢咧，你就唔好读入去啊 ，don't read into the Bible。呢度就话俾我哋听咧，带我去到神面前祈祷，祈祷之后，我好相信同我哋今天一样嘅，可能神将一个感动，一个意念，摆在他的心里面。那你说不是，他还有一样东西呢，他有以弗德嘛，你有弟兄姊妹同你一起寻求神啦。 iPhone 上面，我意思就是 iPhone 上面有圣经，随时打开圣经看看神怎么说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比当时的大卫更加有利，因为神的要显示给我们，启示给我们真理，都在圣经和耶稣基督身上讲咗俾我哋听。要计呢，圣灵嘅内住，并且有弟兄姊妹都有圣灵内住嘅，可以同大你一起去寻求神嘅旨意嘅，系咪啊？系咪好？系咪有你个大卫啊？应该咧系清楚个大卫当时寻求神嘅旨意。我哋将呢两个旧约嘅人物嚟到比较嘅时候，我就好容易睇出嗰个分别。喺神已经显明嘅旨意嘅上边，有些要叫扫罗做的，叫他不要做的，他去做。但是大卫相对来说，凡事的有一个完全将生命一生交出来的心态。负面的例子就是在常规，将常规的逻辑放在神的旨意上面。这个我们要小心，神，我不是说神要我们用我们的理性，不是这样的意思。一 有些神已经讲了给你听，就不用想要直接跟着去跟从了。我成日 quote 布雷牧师， God said so, this is so、啊、神讲了就 settle 了了、啊、当然细节上面我们怎样用这个大的原则，所以有人神来的智慧，以后怎样在细节上有什么可以用的途径去寻求神的旨意，在以后的讲道里面我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但先明白这个先决的条件，神显明了的，讲了你听的呢，有一个服从的心态，因为常理常规的逻辑是这样，人人是这样做的嘛，世俗是这样做的，我们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是分别为圣的，不一定要不应该这样做，有正面例子，凡事站稳，寻求神的带领。你咁跟住睇箴言呢节，我哋念过，有啲人念过圣经，你就好容易明白。箴言三章五至六节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睇到吗？一个就系扫罗，一个系大，一个依靠自己。一个凡事认定神，神必定指引他的路，这个是先决的条件。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了之后，神会在你身上面做他要在你身上面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叫你的品格做越来越似耶的旨意，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大前提。神一开始走出第一步的时候，你会发觉是一个很 exciting 蒙福的喜乐的，不一定平坦，不一定平坦，但是最重要的不是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这个怎样寻求呢，是很机械化，很 mechanical 的，有些像什么呢，有些像、弟兄姊妹学怎样传福音，怎样学查经，不困难的，更重要的是刚才我所说大卫里面的心，虽然和一般的世俗的看法不一样，虽然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我仍然跟住去做，因为我明白到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为要我们的品格似他。我们说经常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怎样，都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怎样，你看看抱啲 baby 就你知道了， baby 由 baby 爬爬下去学行要跌很多次的，但是做父母的心机就一段不断摆下去，帮他扶他教他，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多好啊，直至我们可以长大成人，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回到开头的时候，那个故事，那班中年人一起寻求神的旨意，我自己都有少少可以跟大家经历在分享的。记得我说那个退休会呢，这班中年人走在一起啊，的退休会是2001年5月2001年9月11号有什么发生你都知道，跟住个半月之后十月底呢，我俾公司去 lay off。当时呢未人 lay off 之前呢，我哋嘅心意佢呢係点样去再装备自己去服侍神。我心里面有个咁嘅如意算盘。嗰陣时我女呢係啱啱入咗大学。咁就諗住到佢毕业嘅时候呢 ,2005 年嘅时候呢，如果我啲资产升值呢，咁到时咧，供完晒两个仔女读书咧，咁我就可以侍奉啦。咁样咩谂法呢啲系啊？常规逻辑嘅谂法，冇问过神嘅，自己喺度谂嘅啫。所以到十月底咧，我睇翻转头咧，神就话：谂法你好叻啊，依靠你自己嗰啲嘢，唔系我要你被 lay off。感谢神喺我身上边，或者冇咗我嘅品格嘅时候咧，跌一跤。嗰时我开始唔系咁嘅，佢神唔系咁样做嘢嘅，其实系神系为咗要喺我身上冒咗我品格嚟到帮助我去认识佢。我好清楚睇到咧，我读神学之前咧，如果讲神学嘅对圣经嘅认识、侍奉嘅方法嘅技巧咧，70%以前嘅侍奉已经做得到，但系喺嗰条路开始行离开职场之后咧。神继续在我身上无造品格，70%的品格的无造呢，是在那个时候才开始的。一方面需要有圣经的认识、服侍的技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品格上的无造，计到现在而已，会做的。 神的美意要愿意在我们身上，不用怕的。神叫我做什么，会不会呼召我去非洲传道呢？这真的，我告诉你，你未那么巴闭，神未必会呼召去非洲。不需要怕这些，神的旨意向我们是美好，不需要有些不必要的恐惧或者焦虑。在困难当中仍然信靠神，永远善的美的神向我们的旨意所怀的意念是好的，他对你的意念是好的。这些在圣经里面的人物，我们身边的人的故事里面不断的发生，我一个鼓励，都是撒母耳记上，都是大卫。三十章那里，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什么事情发生呢？原来大卫和那些侍从跟先生还是被扫罗追紧的，在这里住下那里住。他就有一次有的时候，他就带埋上的勇士男的就出去打敌人。他走了去的时候，有另一批敌人就乘虚而入，去到他们的 encampment， 即是他们扎营的地方，抢走了些妻子儿女财物。咁啲人打完仗返嚟，大卫同侍从咧，哇啲呀、啊、可能你睇电影好多啲仗喺度烧緊呀，咁樣你个心情会点呀、啊、哇真係，如果你自己受苦都冇所谓呀，喺妻子儿女仲有啲跟你嗰啲班人嗰啲妻子儿女俾人劫咗去，生死未卜，你唔知咩事发生。我相信人生面见最大嘅一个嘅冲击同埋苦难莫过于呢一个。所以嗰班侍从话：，哇！你大卫跟你去打仗啊，居然你连我哋自己妻子儿女都保唔住，要用石头去。原来跟随神嘅人都会有时被石头掟嘅。咁啊点咧？大卫呢个时候，神点无做啊？睇下大卫，神俾大卫个祝福，跟住下一次我真系，大家一齐睇大卫，佢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心里坚固。可不可以啊？你做不做得到？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起身 standing ovation， 这个比大卫不是啊，比神啊。在一个这么大的危机的时候，仍然可以依靠耶和华的神心里。大卫有几个老婆，多一点担心都不定。不是啊，你自己做不到什么，人家要找石头掟你，你自己的妻子而你被人捉了去，仍然可以心里坚固。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宝贵过其他所有神给你的？这个就是一个愿意一心跟随神，在他显示了个旨意，愿意绝对服从，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这么宝贵。我一起低头祷告。神天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手里面的人真是何等的福气。我们绝对相信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美好的意念，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叫我们成就学似学效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品格。多谢你。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我们或吃或喝，凡事有这个心智去荣耀你的时候，这个亦都是你的心意。主啊，多谢你可以让我们在你的计划你的旨意里面有份，愿意你这样赐福给我们，凡是愿意这样诚心寻求绝对服从的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名求，阿门。